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10号，公元2013年9月1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立陶宛行程，前往捷克继续参访；寺中洛桑桑格致函祝贺澳洲和挪威新总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欧盟联合支持西藏正义事业；西藏高僧舍利子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出；民间组织联署阻止中国载入联大人权委员会；英国科比区议会或将通过对西藏村落的援助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立陶宛接受了多家媒体的专访，向数千人发表了和平演说后，前往捷克共和国继续展开参访行程。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代表图丹桑珠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尊者昨天9月13号的行程。他表示，当天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同支持西藏人士和佛教信徒见面，就一些基础佛法理论进行了阐释，并介绍了佛法传入西藏的过程，还强调人们不可能通过向佛陀祈祷来克服无知偏见，而是要靠遵循佛陀指引的道路去学习修行。达赖喇嘛还向支持西藏人士们指出，西藏抗争是正义事业，当下各国援藏团体开展的活动起着很大的帮助作用，尊者对此表示感谢。接下来，立陶宛一家电视台安排了3名青少年对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采访，尊者回答了有关自己日常起居和童年生活等方面的问题。而在接受另一家平面媒体的采访时，尊者表示，在国际化的社会，大家都必须互相依靠，没有必要去将你和我划分得清清楚楚，所有人类都应该携手应对共同的困难。当天，尊者还对另一家广播电台也强调了人性同一的理念。在午餐后，达赖喇嘛在维尔纽斯市西门子体育场中，以全球社会的和平与幸福之道为主题，向4500多人发表了演说。尊者在演说中表示，人们今天面临的许多困难多是因为自我心太强而导致的，凡是以我为重的想法在互相之间造成了隔阂。大家都有享受快乐人生的权利，但是必须一同努力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考虑他人的安康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至此，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立陶宛的访问行程。图丹桑珠对此次行程评价说，我认为非常圆满。据悉，中共外交部特别召见了立陶宛驻华大使，表达了不满。而短短2天的时间中，立陶宛的3任总统都先后与尊者进行了会晤。另外，目前立陶宛担任欧盟委员会轮值主席国，所以这次行程的时间也非常关键和重要。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立陶宛的访问行程后，于今天9月14号上午抵达捷克，出席捷克已故前总统哈维尔建立的论坛2000基金会的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茨丹桑珠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捷克首都布拉格后，首先观赏了一部特别为纪念前总统哈维尔而制作的电影，下午将在布拉格一会场中向民众发表演说。在下周一9月16号，尊者还将受邀为捷克论坛2000的会议揭幕发表致辞。17号下午将启程前往德国。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江南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今日先后致函祝贺澳大利亚新总理艾伯特和挪威新总理欧娜·索尔贝格女士，并呼吁两人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藏文网报道，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昨天9月13号代表全体藏人向日前新当选为澳大利亚总理的联邦自由党与国家党联盟领袖艾伯特致函，祝贺艾伯特在这一选举中的胜利，同时祝福他能够成功领导欧洲民众克服各种困难，走向成功之路。司政洛桑森格还在致函中指出，艾伯特之前表示他所属的政党会促进通过藏中和谈来解决西藏的紧张局势。洛桑森格对此表示感谢外，强调藏人行政中央秉持达赖喇嘛提倡的中间道路非暴力原则，有充足的信心能够解决西藏问题，并呼吁他能够继续关注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13号当天，司政洛桑森格也向新当选为挪威总理的欧娜·索尔贝格女士致函，祝贺她在大选中胜出，成为挪威历史上的第二位女总理。洛桑森格呼吁欧娜·索尔贝格女士能够在将来继续关注西藏问题，对西藏运动给予支持。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此次欧洲四国之行于本月11号抵达第二站立陶宛后，同立陶宛女总统格里鲍斯凯特进行了会面。对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欧盟联合支持西藏的正义事业。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欧盟政策主任文森特·麦腾近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立陶宛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后，女总统格里鲍斯凯特与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会面，格里鲍斯凯特也成为第二位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与达赖喇嘛会面的首脑。文瑟特·麦腾指出，这显示了欧盟的正义和精神，并表示在格里鲍斯凯特女士的带领下，欧盟各成员国应共同发布声明，针对中共政府的恶习要求给出明确答复。文瑟特·麦腾还指出，曾遭欧盟统治的波罗的海国家的人们都了解在占领国的统治下所要面对的政治迫害，因此都应该对西藏境内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以及不断发生的藏人自焚抗议事件感同身受。文森特·麦腾呼吁立陶宛当局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促使欧盟就西藏问题采取一个清楚明确的政策，包括促成所有欧洲联盟内的国家和非官方机构都不必畏惧中共的威胁和干预，能够自由地欢迎并会面达赖喇嘛尊者或藏人代表等，同时呼吁欧盟连同其他支持西藏运动的国家向中共施压，促成藏中对话。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高僧索巴仁波切创办的禅修中心于昨天9月13号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出了该中心珍藏的文物，即西藏历史上多位高僧大德的舍利子，借此活动向外国民众展示藏传佛教的精髓。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在旅居挪威的索巴仁波切的授意下，他创办的禅修中心从2001年3月份开始在世界各国进行西藏高僧舍利子展览。此次展览的负责人强秋仁波切介绍了展览详情，他说， 此次我们展示了西藏历史上多位高僧大德们的舍利子，其中包括噶举派密腊日巴尊者和第一世噶玛巴杜松千巴仁波切，以及宁玛派的隆钦巴尊者和莲花生大士等，还有格鲁派的至尊智将仁波切、萨迦派十八代法王等的舍利子。强丘仁波切继续表示，能够把舍利子请到世界各国进行展示，对西藏境内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和正在西藏发生的各事件以及西藏文化的传播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并呼吁境内外藏人们随喜功德来增长善根。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非政府组织中国公民力量近日在网上发起大型联署活动，呼吁各界人士反对并阻止中国再次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已经担任了两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国的中国政府将报名候选今年11月人权理事会的新一轮选举，而由著名意见人士杨建立创办的中国公民力量组织则从本月9号开始发起了大型共同签名活动，反对并务求阻止中国再次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联合国于2006年通过决议案声明，在选举人权理事会成员时，应该根据候选国对捍卫人权事业的自觉自愿程度及贡献进行投票，而且要求成员国秉持崇高标准，促进和捍卫人权。据此，公民力量在联署呼吁信中指出，作为人权侵害大国的中国是没有资格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呼吁信还列举了当局至今不承认6.4大屠杀、剥夺公民的言论和新闻等自由、打压宗教信仰、迫害人权等等罪行，谴责中国政府是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倡导的人权原则的粗暴践踏者。这次联署活动向联合国提出的几项诉求包括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王炳章等政治犯，联合国应对藏人自焚浪潮、天安门大屠杀、7月5号陆木齐事件等进行独立调查并公布调查报告，敦促中国政府允许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回西藏。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援藏组织西藏社群和利古基金会于本月11号在英国北安普顿郡的科比区议会中针对选择西藏康区利古地区为援助对象一事进行了讨论，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这个援助西藏村落的议题由科比区议会副主席兼艾迪森提出，一旦获得通过将成为英国首个正式援助西藏村落的地区行政单位。在讨论过程中还放映了一部反映西藏境内真实状况的短片。西藏社郡成员保罗·格尔丁表示，如果英国科比丘能够顺利选择西藏村落作为援助对象的话，将会提高大家对西藏问题的认知，所以希望英国的其他行政区域能够进行教访。长期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对西藏村落提供帮助的英国利古基金会创办人之一理查德森也表示，希望科比区议会能够让这一提议顺利通过。据了解，法国各地的多个城镇至今已选择了西藏境内的50多个小镇和村落作为维护西藏传统文化的象征对象。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